Hello，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颂恩堂浸信会教会的全职同工，我叫 Steven。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115篇。这首诗篇的主题呢，可以总归来讲是神他是我们的依靠。那这首诗呢，是一首赞美神、诗慈爱和信实的诗。当时的背景有可能是以色列被掳归回哦，当时他们正在重建圣殿时，所写的一首诗。在诗篇里面就可以读到看到这个以色列当时受到异族的欺压，他们很需要被鼓励，需要被恢复，恢复能够对神再次有信心，再次有那个信靠的关系。那诗篇115篇呢，就放在这个诗篇113篇到118篇这整篇的这个哈利路亚赞美诗篇的这个系列里面。那115篇是以色列三大节期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的赞美诗篇之一。这首诗里面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呈现方式，就是一个对唱的形式哦。这里你会中间你会看到有祭司先唱，然后再来是底下的百姓听到了之后再跟着合唱。那当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架构，它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3节，它是在回答外邦人的讥讽，要鼓励人呢要将所有的荣耀来归给神。第二个部分呢是4到8节，外邦的神是假的神，是偶像，诗人要强调说偶像没办法，没有能力去帮助人的。那第三个部分呢是9到13节，诗人就说到以色列是蒙神保守的，再次提醒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要依靠神。那第四个部分是14到18节，是为以色列最后来献上祷告，最后用赞美神来做个结束。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部分呢，他开头说，耶和华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归给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为什么荣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在这里我们读到耶和华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是出于对神的敬畏还有感谢哦，因为他们经历到了神他彰显他很真实的慈爱跟信实，拯救了他们脱离被掳的一个困境哦。过去以色列的他们这个百姓经历了过出埃及啊，占领迦南美地啊，并且安居在其中。可是那时候神也预料到一件事，就是他们很容易会因为生活变得安逸了，就忘了是神啊把他们栽种在这个美好的地业上，而以为自己会有这样的光景完全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但这时候以色列他们经历过一个神的管教的一个时期，从被掳到归回的这个生命的功课里面，以色列他们终于谦卑了下来，他们谦卑地向神歌唱说，神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信实把荣耀归到你的名字下面。他们学到了神能够建立他们成为一个国度，这也是承认呢，在列王记里面他们所经历过的这个一代又一代又一任又一任的这个王里面，有好王有坏王，但最后每一个王都让人失望。他们才发觉说，其实这个国度当初建立的唯有一位君王，其实就是神他自己，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做他们的君王。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列国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就描述说这些偶像啊，虽然他们被雕刻了有嘴有口有嘴巴，但却不能说话。他们虽然被赋予了眼睛的这个形象，但是他们却没有视神经，却不能去看，有耳朵但是他们也不能听得见，有鼻子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行，有喉咙也不能发声，但做偶像的也必和偶像一样，凡是依靠他们的都必这样。那在这段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哦，就是我们敬拜什么就会变得像什么。 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放下了一个渴望。是什么样的渴望呢？就是来追求神的渴望。但是当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往往会为了满足这样的渴望，就去寻找其他的事物来把它当作神，或者是为自己塑造一个偶像，好敬拜他。为的是什么？其实最终是为了要满足心里面那种敬拜神的渴望。而这个拜偶像的动机呢，背后其一方面啊，我发现就是我们人类是很想要跟神一样的。现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确满足了，神满足了我们这个渴望，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啊这一位神当初创造我们最起初最美好甚好的那个样式。但是因为人想要像神，但是却还没有经历到耶稣，还没有接受圣灵呢，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模仿神造人的过程哦，照自己的样式去雕刻偶像。因为人类想要像神，人类去塑造偶像，并且用各种神的特质呢，来替这个偶像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神话啊。但这个诗篇的诗人就说到，神呢，真正的一位神，我们所追求所渴慕的这一位神，他是住在天上的，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相较之下呢，偶像他被创造，他没有自己的意志，有人的形象，他却不能跟人一样。他就强调了这个，不要依靠这种没有感受、没有关系的偶像，不要去追求没办法跟你建立关系的事物，不要去追求那个、啊、看似可以满足你，但是没办法真正满足你的这些刺激、娱乐，或者是啊一些感官上的啊金钱啊，或者是其他可以让我们偏离神的偶像。诗人强调说，你要依靠这一位真实的爱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明白你的感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再次带领我们，他不只是批判这个偶像是被造的，而且是没有用的，他同时也在提醒这些我们身为读者在读这篇诗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哇，其实我们必须要敬拜这一位在乎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而我们越敬拜他，越去追求他，我们会越来越像他。那在接下来呢，就是我所提到的这个有合唱的部分哦。哎，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当我来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哎，你们就可以念说他是你们的帮助、你们的盾牌。接下来我来念亚伦家，你们要倚靠耶和华，还来换你们来念，他是你们的帮助、你们的盾牌。敬畏耶和华的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你们来一起来念，他是你们的帮助、你们的盾牌。耶和华顾念我们，必赐福给我们，他必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家。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尊卑，他都必赐福。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哦。每当祭司唱啊，以色列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我们听到了之后，我们就会跟着回应，他是你们的帮助、你们的盾牌。祭司接唱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再来是凡依靠耶和华的，你们都要啊敬畏耶和华的，你们都要依靠耶和华。就会看到这个有一个路线，就好像从以色列支派再到祭司的这个家族，最后到全地，凡是愿意信靠神的呢，你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就是他要成为你的帮助，他要成为你的盾牌。阿们。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14到18节哦。愿耶和华使你们增多，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增多，愿你们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天属于耶和华，地他却赐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阴间的也不能赞美他。至于我们，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现在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最后呢，诗人对仇敌在一开始的讥笑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他在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就是透过我们对神的倚靠，他们会看见神就在我们中间。透过神祝福以色列的子孙不断的增多，列邦会看到神真的是在他们中间。透过他们在艰苦中对神的赞美还有称颂，列国会看见神并不是在遥远的地方，而就存在这赞美神的这一群人的生命中，在他们的国家里呀。因此诗人呢也回应了开头的第一句话，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需要把荣耀归给正确的对象，好让世人看见真的有一位神，而这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将来可以用永恒的时间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称颂赞美耶和华。最后我想要为大家做个祷告，但这个祷告会我想比较特别一点，我想用天父的角度来为大家祷告。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来听神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孩子，当我在创造你的时候，我并不是拿贵重的金属，而是用地上的尘土来创造你。我不要用金银来定义你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比世界上所有的珍宝贵重太多太多了。你的价值和美丽在于创造你、塑造你、给你生命的这一位天父。你的外貌和行动都反映出我的荣美。我给你嘴巴，要让你随时都可以对我说话，释放生命的话语，吐出美丽的诗歌，还有恩惠的言语。我给了你眼睛，要让你看见我所彰显在你生活周遭的同在还有创意，赞叹自然各样的变化，还有我设计的每一种色彩搭配。我给你耳朵，要让你听见我创造的旋律，听见大自然的声音，听见我对你的心意，听见我用各样的方式来对你说我爱你。我给你鼻子，要让你享受世界上所有的芬芳，要让你品尝美食的时候能够享受到食物的香气，还要让馨香的气息去安抚你的心、你的情绪。我好喜欢好喜欢让你拥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享受我。你的被造只是个开始，未来你还会越来越像我。我不需要你来满足我的需要，因为我一点都不缺乏，但我需要你到我这里来，来满足你的需要。这样做就是把荣耀归给我。该怎么做呢？就是注视着我，观看耶稣在圣经上的作为，然后你可以跟着他去做。很多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你在成长，你有越来越像我，但是不要担心，我会负责转化你，而你只要负责享受跟我在一起。孩子啊，世界上有许多人还不认识我，但他们心里面很渴望看见我。我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而他们又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偶像。糟糕的是，他们的眼光注视在他们所造的身上，这些被造之物永远不能满足，永远不能回应创造者的需要。但是我会听见你的呼求， 不会满足你的需要。当这份满足一直处于饥渴，人类就会着迷在自己所造的偶像，而他们越注视没有生命的物品，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生命。他们越注视次等的娱乐来满足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喜欢垃圾食物。可是呢，我创造你们是要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也说了，要为你们摆设宴席，将圣殿里的肥甘送给你吃，还要让你喝乐河里的水，让你不再饥饿，不再渴。当你认识我是如此慷慨的天父，孩子啊，你也会乐意对人慷慨。当你越来越经历我的慈爱，你也会变得对人温柔。当你回想到我过去如何信实的带领你，你也会对比你软弱的人更有耐心。我不是一本说明书，好像你读完了之后你就去照做而已。我是一位好爸爸，我要好好抱抱你，亲亲你，陪陪你，然后你会爱上跟我一起做很多很美好的事。所以不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其他的偶像。答应我，当你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你反映着我的容美。镜子中微笑的你，也是我微笑着骄傲的看着你。我不是被崇拜的偶像，我是你的天父。偶像没办法爱你，而我就是爱，会用永远的慈爱来爱你。